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每一次睇箴言，
每一次看箴言，
都有一种感觉，
都有一种感觉。
每一节都有智慧，
每一节都有智慧。
处处有亮光，
处处有亮光。
成个箴言嘅传统系讲智慧，智慧文学。
整个箴言的传统是讲智慧文学。
智慧嘅传统，
智慧的传统。
嚟到第三十一章，
来到第三十一章，
系一个大结局。
是一个大结局。
到底大结局点样去讲智慧呢？
那大结局怎么说智慧呢？
他竟然讲一个母亲。
他竟然说一个母亲。
讲一个妇人。
讲一个妇人。
讲一个妻子。
讲一个妻子。
他用这个做一个总结。
他用这个做总结。
为什么箴言要这样总结呢？
为什么箴言会这么总结呢？
一至九节讲紧个妈妈对君王。这个儿子所作出的提醒，
一到九节是妈妈对君王儿子的提醒，
然后十至三十一节又讲紧一个才德妇人的榜样，
十到三十一节又讲到才德妇人的榜样。
我们里面可能有个疑问的，
我们里面可能有疑问，
我的仔又不是君王，
我的儿子也不是君王，
然后那个才德妇人又要做到十项全能，
这个才德的妇人也要十项全能，
好像不用睡觉一样，铁人一样，
好像不用睡觉一样，
境界太高了，
境界太高了，
如果要我学他太累了，
如果让我学他太累了，
那箴言是不是这样处理呢？
那箴言是不是这样处理呢？
其实箴言告诉我们一件事，
其实箴言告诉我们一件事，
怎样才是成功呢？
怎样才能成功呢？
成功原来是由家开始，
成功原来是从家里开始。
如果智慧能够由家庭开始发动，
如果智慧能够从家庭开始发动，
家庭就蒙福了。
家庭就蒙福了。
家庭里面的灵魂人物是边个呢？
家庭里面的灵魂人物是谁呢？
就是父亲。
就是父亲。
父亲怎样可以成功呢？
父亲怎样成功呢？
就是让帮助者发挥影响力。
就是让帮助者发挥影响力。
当这个的妻子，
当这个妻子
被赋予权柄，
被赋予权柄，
发挥影响力，
发挥影响力，
成为帮助者，
成为帮助者。
咁佢个丈夫就得益啦，
她的丈夫就得益了，
佢嘅儿女就可以活出君王嘅尊贵，
她的儿女就可以活出君王的尊贵，
就走向神所俾佢哋嘅祝福，
就走向神给她的祝福，
活出命定。
活出命定，
所以原来整个场景是以家庭做场景的，
所以整个场景是以家庭为场景，
然后家庭又延伸到国家，
然后家庭延伸到国家，
所以就写君王了，
所以就写君王，
而家庭里面的核心人物就是这个妻子，这个母亲了，
这个家庭的核心人物就是妻子母亲，
他好像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他好像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最后就以才德妇人成为了君王，和才德妇人成为第三十一章箴言的总结，
所以君王和才德妇人就成为三十一章的总结，
由家开始，
由家庭开始，
去到国，
到国家，
今天的题目就是齐家治国，
今天的题目是齐家治国，
才德妇人，
才德妇人，
一开始就是讲到利姆伊勒，
一开始就说到利姆伊勒
的言语，
是
他母亲教训他的真言，
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真言，
即是说以下的说话，
就是说以下的话，
是这个君王记录母亲那个的训诲，
就是君王记录母亲的训诲，
这个母亲是很特别的，
这个母亲很特别，
这个母亲 她是怎样得出生出这个儿子的呢？
她这个母亲怎样生出儿子的呢？
第二节，
第二节，
第二节里面原文有这样的翻译，
第二节的原文有这样的翻译，
听啊我的儿啊，
听啊我的儿呀，
听啊我腹中所生的儿啊，
听啊我腹中所生的儿呀，
听啊我许愿得的儿啊，
听啊我许愿得的儿呀，
我当怎样教训你呢？
我当怎样教训你呢？
所以这个母亲是一个敬虔的母亲，
所以这个母亲是敬虔的母亲，
她许愿得回来的，
她是许愿得来的，
有点像哈拿，
有一些像哈娜，
佢向神祷告，
他向神祷告，
求儿子，
求儿子，
神就赐俾佢撒母耳，
神就赐他撒母耳。
呢个母亲系一个敬虔嘅母亲，
这个母亲是敬虔的母亲。
如果要成为一个才德嘅妇人，
如果要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
如果要教出我哋嘅孩子活得优秀，
如果要教出我们的孩子活得优秀，
第一个部分就系走向神。
第一个部分就是走向神，
必须依靠神，
必须依靠神，
唔系寻求地上边嘅其他嘢，
不是寻求地上的其他的，
反而我哋就可以治理这地，
反而我们就可以治理这地。
如果调翻转寻求地上边嘅嘢，
如果相反的寻求地上的，
追求地上边嘅卓越，
追求地上的卓越，
结果我哋嘅孩子远离神。
结果我们的孩子远离神，
就走偏了路，
走偏了路。
所以原来我们要成为，要改变我们的家庭，
所以我们要改变家庭。
一个母亲的角色极其重要，
一个母亲的角色极其重要。
母亲首先走向神，
母亲首先走向神，
整个屋企就进入敬虔的氛围，
整个家里就进入敬虔的氛围。
母亲首先听神的声音，
母亲首先听神的声音，
就带动第二节不停讲的听啊我的儿啊，
就带动第二节不停地说的听啊我的儿呀。
原来在原文里面这一节有三次听啊，
原来原文里面有三次的听。
母亲是聆听的人，
母亲是聆听的人，
她教导她的儿子聆听就有权柄，
他教导他的儿子聆听就有权柄。
这个就是一个榜样，
这是一个榜样。
所以利姆伊勒他知道他生命的意义，
所以利姆伊勒知道他生命的意义。
利姆伊勒这个名的意思，
利姆伊勒这个名字的意思呢，
就是为了神，
就是为了神，
献给神，
献给神。
他生命里面家人改他这个名，
他的生命里面，他家里起这个名字给他，
其实就话俾佢知，佢一生要荣耀神，
就是告诉他，他一生都要荣耀神。
佢人生嘅目的就系为咗神，
他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神，
就系要献给神，
就是要献给神。
呢个就系敬虔母亲所带动嘅生命方向，
这就是敬虔母亲所带动的生命方向，
系由敬畏神开始，
是由敬畏神开始，
由聆听神开始，
由聆听神开始。
所以这个孩子就聆听母亲的真言，
所以这个孩子就聆听母亲的真言。
这个孩子知道生命的关键是聆听，
这个孩子知道生命的关键是聆听。
同样作为一个君王，
同样作为一个君王，
我现在讲第一大段，
我现在在说第一大段，
为儿女立界线，
为儿女立界限，
一至到九节，
一到九节。
第一个是一个敬虔的母亲，
第一个是敬虔的母亲，
她立紧一个嘅生命方向，
她立一个生命的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要荣耀神，
这个方向就是要荣耀神，
是为了神，
是为了神。
第二点呢，
第二点呢，
是听是关键，
听是关键，
所以他不停讲话听啊听啊，
所以他不停地强调听啊听啊。
如果要治理一个国家，
如果要治理一个国家，
听是很重要，
听是很重要。
要带领一个群体，
要带动一个群体，
听是很重要，
听是很重要的。
领袖一定有自己的判断，
领袖一定有自己的判断，
而很容易就会活在自己的主见当中，
很容易就会活到自己的主见当中。
已经有的，
已经有的，
一定会发挥得好好，
一定会发挥得很好。
但是没有的呢，
如果没有呢，
怎样互补呢，
怎样互补呢？
一个领袖如果能够听，
如果领袖如果能够听，
那个参考的发展就会更加多突破，
那个参考的发展就会有更多的突破。
这个是利姆伊勒的生命，
这是利姆伊勒的生命。
所以他就记下一至九节了，
所以他就记下一到九节，
就是原来他母亲所给他的真言，
就是他母亲给他的真言。
这个真言的意思有两种，
这个真言的意思有两种。
第一就是负担，
第一个是负担。
原来他母亲对于他，我到底怎样教你呢，
这个母亲对他，我怎样教你呢，
里面有一种很大的负担，
里面有一种很大的负担。
他要帮助这个孩子，
他要帮助这个孩子，
有一天要做君王，
有一天要做君王，
怎样有界线，
怎样有界限。
他就开始将这个负担讲出来，
他就开始将这个负担说出来。
这种负担不是就这样讲的，
这个负担不是单单说的，
这个负担好像在心里面涌出来一样，
这个负担就好像从心里面涌出来一样，
所以就是一种负担了，
所以就是一种负担，
就不说不行的，
是不说不行的，
是里面很期待帮助成全他的孩子，
是里面很期待帮助成全他的孩子，
这个重点就是听了，
这个重点就是听，
所以这个负担大到一个地步，
所以这个负担大到一个地步，
他的孩子收到了，
他的孩子收到了。
如果我们对神有一种很强烈的负担，
如果我们对神有一种很强烈的负担，
然后我对于在地上活出我的使命有强烈的负担，
然后我对地上我的使命活出一个有强烈的负担，
我的下一代会看到的，
我的下一代会看得到，
他看到我的生命是认真的，
他看到我的生命是认真的，
他看到我是有方向的，
他看到我是有方向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反省，
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反省，
到底我们留些什么给下一代呢？
到底我们留一些什么给下一代呢？
我的大姐出世的时候呢，
我的大儿子出世的时候，
我们住的环境很狭小，
我们住的环境很狭小，
只有一个很小的厅，
这是一个很小的厅，
两间房，
两个房间，
两个房间一进去就是张床的了，
两个房间一进去就是床，
所以那个很小的客厅就是我们的工作空间，
那个很小的客厅就是我们工作的空间，
我们会打开一张接台，
我们会打开一张桌子，
然后在上面呢，改簿啊，备课啊，就在那做事，
就然后就在那桌子上备课，做事情。
咁我大仔睇住我哋，
我的儿子看着我们。
咁佢做啲咩咧？
他做什么呢？
咁佢就睇书啦。
他就看书。
因为我哋每日都系对住啲文字。
因为我们每一天就是对着文字。
佢就睇书。
他也看书。
所以小学五年班左右。
所以小学五年级左右，
佢就已经睇完咗一本四五百页嘅嗰啲小学百科全书啦。
他已经看完了小学版的百科全书。
是什么我们留给下一代呢？
是有些什么我们留给下一代呢？
原来我们的榜样 会影响他们的。
原来我们的榜样会影响他们的。
到儿女出世的时候，
到儿女出世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多做牧养的工作，
我们就比较多一些做牧养的工作，
同一些学生邀请他们回家开小组，
邀请学生来我们家开小组，
所以我的女儿就比较容易跟人相处了，
所以我女儿就比较容易和人相处，
我们做着什么，
我们做什么，
就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就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走向哪个方向，
走向哪个方向，
你没有依赖听，
一二听，
利姆依勒他听，
利姆依勒他听，
因为他的妈妈是一个听的人，
因为他的妈妈是一个听的人，
他能够听，
他能够听，
他治理国家就不再一样，
他治理国家就不再一样，
他不会偏听听埋一边，
他不会偏听听向倾向另一边，
他会兼听，可以包容不同的建议，
他可以兼听包容不同的建议。
第三点，
第三点，
这里的提醒是享乐用人都必须有界限，
这里的享乐用人都必须有界限，
他说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
他说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
第三节，
第三节呢，
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
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
然后喝酒要有界限，
然后喝酒要有界限，
浓酒极之不相宜，
那些浓酒就极之不相宜，
那是一个享乐，
这是一个享乐，
君王会追求享乐，
君王会追求享乐，
但是必须有界限，
但是必须有界限，
如果没有界限，
如果没有了界限，
就会令到他呢进入去迷迷糊糊的状态，
就会让他进入迷迷糊糊的状态，
如果放纵情欲，
如果放纵情欲，
没有界限，
没有界限，
就会令到他整个人呢失去了那个自觉的意志，
就会让他整失去治国的意志，
所以第三节，
所以第三节，
第四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六节，
其实都是讲紧嗰个节制，
就是讲那个节制，
界限，
界限，
我哋教导下一代，
我们教导下一代，
其实需要界限，
其实需要界限，
好多父母都会有自己嘅嗰条界，
很多父母都有自己的界限，
关键就系点样执行。
关键是怎样执行。
如果是放任的呢？
如果是放任的呢？
我们的孩子表面上是自由的。
我们的孩子表面上是自由的。
但他会失去了方向。
但他会失去方向。
如果有界线有强烈执行的呢？
如果有界线有强烈执行的话呢？
带着情绪。
带着情绪。
结果呢又会产生冲突。
结果又会产生冲突。
能够让利姆伊勒这个儿子听到教导，
能够让这个利姆伊勒听到这个教导，
然后记在心中，
然后记在心中，
甚至写成箴言，
然后写成箴言，
证明这个财德妇人，
证明这个财德妇人，
他去执行这个界线的时候，
他执行这个界线的时候，
很有智慧，
很有智慧，
很有方法，
很有方法，
在下面 的部分，
在下面的部分。
第二十六节，
第二十六节，
他开口就发智慧，
他开口就发智慧，
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即原来他是很有法则的，
原来他是很有法则的，
他执行这些法则的时候，
他执行这些法则的时候，
是会有恩典的，
还会有恩典，
但是不会没有法则。
但是不会没有法则。
佢执行呢啲法则嘅时候，
他执行这些法则的时候，
佢会带住智慧嘅。
他会带着智慧。
啊，呢个系好重要。
这很重要。
我哋点样俾我哋嘅孩子有界线？
我们怎样给我们的孩子有界限？
但系唔系用愤怒。
但不是用愤怒。
唔系用操控。
不是用操控。
系带佢去思想整个方向。
是带他思想整个方向。
祝福。
祝福。
如果他没有做到呢？
如果他没有做到呢？
有时候让他学习承担后果。
有时候让他学习承担后果。
亦都让他知道工作的那个祝福在哪里。
让他知道工作的祝福在哪里。
读书的祝福在哪里。
读书的祝福在哪里。
学习动机永远重要过学习行为。
学习动机永远重要过学习行为。
产生了动机之后，
产生了动机以后，
人就会主动去一路前进。
人就会主动的去前进。
如果是一种被迫的行为呢？
如果一种被迫的行为呢？
人在被逼迫过去之后就会停止了。
人会被逼迫之后就会停止。
有一次我看中国台湾香港的学即阅读习惯。
有一次我看中港台的学生的阅读习惯，
我就发现到原来呢，他们毕业之后其实已经大部分不读书了。
我就发现他们毕业以后很多都不读书了。
不阅读书本。
不阅读书本。
读书的时候就是被逼要写读书报告，所以看书。
读书的时候，因为要写读书报告，所以要看书。
一旦不需要被逼迫，他们就失去读书阅读的兴趣。
一旦不需要逼迫，他们就没有读书的兴趣。
其实读书本身是一种的求知来的。
其实读书是一种的求知。
如果他有一种动机，他就会不停去找。
如果他有这个动机，他就不停的寻找。
有一个年轻人是很喜欢养那些观赏的虾。
有一个年轻人很喜欢养一些观赏的虾。
他就会自己上网去看很多相关的知识。
他就会上网自己看一些相关的知识，
一路睇一路睇，
一直看一直看。
到后来他就养出买，即系开咗一间即系卖虾嘅铺头啦。
然后他就开了一个卖虾的铺位。
系好特别嘅，
是很特别的。
当我哋对一样嘢有兴趣，
当我们对这个事情有兴趣，
我哋就会产生一个动机，
我们就会产生动机。
一路就会自己前进，
一直就会自己前进。
这个的妈妈，
这个的妈妈，
她将界线，
她将界线
放在这个君王的身上，
放在这个君王的身上。
她执行这些界线的时候，
她执行这些界线的时候，
有智慧，
有智慧，
有仁慈，
有仁慈，
但是又有法则，
但也有法则，
所以很清晰的，
所以很清晰的。
这个君王就记在心中，
这个君王就记在心中。
这个君王也都知道一件事，
这个君王也知道一件事。
第五节，
第五节，
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
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
咩叫做颠倒咗是非呢？
什么叫颠倒是非呢？
就系对住每一个困苦嘅人嘅裁决都会出咗问题。
就是对待每一个困苦人的裁决都会出问题。
咁即系话冇行公义啦。
那就是没行公义了。
原来一个君王最核心要做嘅事情。
原来一个君王最核心要做的事情
就是活出神的公义，
就是活出神的公义，
以公义为治国之本，
以公义为治国之本。
这个就是第一大段，
这是第一大段，
为儿女立界线，
为儿女立界线。
到底我们照顾儿女要去到什么程度呢？
到底我们照顾儿女要到什么程度呢？
儿女叫我们买早餐或者买晚餐给他们吃，我们买不买呢？
儿女让我们买早餐或晚餐给他们吃，我们买不买呢？
点解佢自己唔落街买呢？
为什么他自己不去买呢？
原因是可能佢打紧机。
原因可能他在打游戏机。
佢已经打咗四个钟、五个钟、六个钟了。
他已经打了四个钟、五个钟、六个钟了。
咁系咪落街买会令到佢更加健康呢？
是不是叫他自己下楼买，是不是更加健康呢？
呢个琴晚就系同一对夫妇倾偈嘅一个个案。
这就是昨天和夫妇听聊天的一个个案。
他说个仔打了很久机都不落街，只是叫爸妈买，你买嘢翻嚟俾我食啦。
他的儿子就是不停地打游戏机，叫他爸爸妈妈下楼买吃的给他。
我就话其实很简单嘅。
我就说其实很简单。
吓，俾佢有钱就得噶啦。
给他有钱就可以啦。
想要继续打机定系想去买嘢食咁，睇下佢边样嘢个渴慕比较强。
看看他渴慕是打击多一点还是买吃的多一点呢？
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带着怒气。
但是我们不要永远带着怒气。
因为情绪会影响接收的。
因为情绪会影响接收。
怒气会令到他们觉得你什么都是愤怒。
怒气就会让他觉得你什么都愤怒。
那个背后的美好动机就没了。
这个背后的美好动机就没有了。
有一个爸爸也是。
有一个爸爸也是
好锡嗰啲仔女，
很疼爱他的儿女。
但系好多时候就系用怒气行先，
很多时候就用怒气在先。
然后管教嘅时候咧，
然后管教的时候，
又会有好多嘢睇唔过眼，
有很多事情看不过眼。
不停数呢个年轻人呢样冇做，嗰样冇做。
不停数那个年轻人这个没做那个没做。
结果咧？
结果呢？
年轻人就会收到嘅系啊，你睇我乜都唔顺眼。
那个年轻人就看啊，你看我什么都不顺眼。
虽然就真系有好多嘢唔顺眼，
虽然有很多都是不顺眼的。
但你越睇佢咁唔顺眼，佢咪越差咯。
但是你看他的越不顺眼，他就越差。
佢如果做佢肯帮手执拾家务啦。
如果他肯帮手收拾家务，
但执完之后咧，呢样又漏咗，嗰样又执得唔干净。
如果收拾完以后，这个也漏了，那个也收拾得不干净。
我哋针对佢做得唔好嘅部分再话佢。
我们就针对他做的不好的部分再说他，
他就没兴趣再做了，
他就没有兴趣再做了，
是不是？所以我听过一个见证，
所以我听过一个见证，
就是一个丈夫帮忙做家务，
就是一个丈夫帮忙做家务，
做起上来其实都是麻麻地，
做起来都是马马虎虎的。
有一次又帮忙洗碗又洗得不干净，
有一次帮忙洗碗也洗得不干净，
个太太就眯埋眼系咁拍手掌，
他的太太就闭上眼睛拍手掌，
个丈夫就开始第二次洗碗啦，
他的丈夫就开始第二次洗碗，
又再拍手掌，
又拍手掌，
咁佢就会有第三次洗碗啦，
然后就会有第三、第四次洗碗。
乜嘢令到佢洗碗呢？
那什么让他能够主动洗碗呢？
就系被肯定，
就是被肯定，
唔系佢洗得好定唔好？
不是他洗得好还是不好？
吓 ，Hep 师母结婚之后去到我屋企食饭
，Hepson 师母结婚以后到我们家里吃饭，
咁佢梗系要洗碗啦，系咪？
那他就要洗碗咯。
吓，佢觉得佢要即系做个媳妇应该咁做嘅。
他觉得做儿媳妇是应该要做这个的。
佢洗完碗之后，
他洗完碗以后，
吓，我阿爸咧望一望个厨房，
我的爸爸看一看厨房，
吓，再洗一次，
再洗一次。
咁佢以后洗唔洗碗呢？
那他以后还洗碗吗？
佢就唔需要再入去洗碗。
他就不需要再进去洗碗了。
肯定是很重要的，
肯定是很重要的。
可能我爸是高标准的，
可能是我的爸爸是很高标准的。
厨房是他的王国来的，
因为厨房是他的王国。
每一次煮完饭呢，他都将厨房的瓷砖呢抹到立立令的，
他每一次煮完饭以后就帮厨房抹得很干净。
他是一个很勤力的人，
他是一个很勤力的人。
但如果用每一样东西我们都用高标准看身边的人，
如果每一件事情我们都用高标准看身边的人，
那就你做咯，其他人就不做咯。
那就是你去做了，其他人不用做了。
或者其他人做的时候不是带着一种很有动力的动机去做咯。
如果其他人做的时候可能带着不是很有 动力的去做，
而是即合作勉强去做啦，
就是合作勉强的去做。
这个妈妈好特别，
这个妈妈很特别，
佢识得教导呢个儿子，
她懂得教导这个儿子，
生命点样立界线，
生命怎样立界线，
点样活出君王嘅使命，
怎样活出君王的使命。
所以如果我哋俾我哋嘅孩子立界线，
所以我们给我们的孩子立界线，
让佢睇到佢君王嘅尊贵，
让他看到他君王的尊贵。
立界线唔系因为你呢样唔得，嗰样唔得。
立界线不是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立界线是帮助我们将使命活出来，
立界线是让帮助我们将使命活出来，
活出身份，
活出身份，
活出使命，
活出使命，
可以荣耀神，
可以荣耀神。
去到第二大段，
到了第二大段，
这个财德夫人是十项全能的，
这个财德夫人是十项全能的。
如果我们拿这个表去量度人呢，
如果我们用这个表去量度人呢，
其实很有压力的，
其实很有压力的。
但是里面看到的关键是什么呢？
但是里面看到的关键是什么呢？
原来财德夫人很能够活出一个榜样，
原来财德夫人很能够活出一个榜样。
她的榜样的焦点就是品格，
她榜样的焦点就是品格。
她那个生活的场景就是家庭，
她生活的场景就是家庭，
然后让品格在家庭这个场景不断向外延伸，
然后这个品格从家庭里面不断的向外延伸，
他就建立了他的家庭了，
他就建立他的家庭。
利姆伊勒为什么可以这么成功呢？
利姆伊勒为什么这么成功呢？
是因为有一个这样的妈妈，
因为有一个这样的妈妈。
而这个妈妈的具体榜样表现是怎样呢？
那这个妈妈的具体表样是在哪些方面呢？
所以就由十至三十一节去讲这个财德夫人，
所以就十到三十一节去说这个财德夫人。
这个财德夫人很多特别的地方，
这个财德夫人有很多特别的地方。
这个财德夫人第十节说，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十节那里，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她价值远胜珍珠，
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我去思想的时候，我列了十点的，
我思想的时候去列了十点。
我本来想列出来，
我本来想列出来的，
但我又觉得列出来都挺吓人。
但是我觉得列出来都很吓唬人的。
看到之后，可能啲姊妹就唔听啦。
看完之后，可能那些姊妹就不听啦。
因为好惊，特别好惊啲丈夫去听。
因为很害怕丈夫去听。
因为丈夫听完之后就攞住呢个行动守则去睇啦。
因为这个丈夫听完之后就拿着这个行动守则去看。
有冇做到第一点？有冇做到第二点？
有没有做到第一点、第二点这样？
所以我就冇列出嚟啦。
所以我就没有列出来。
你听到几多就听几多啦。
你能听多少就听多少。
呢个财德夫人好特别。
这个财德夫人很特别。
第一样嘢。
第一件事。
佢对人。
他对人，
他对人的时候他是怎样的呢？
他对人的时候是怎么样
的？我会分三样东西去看，
我会分三个方面来看。
对人、对事、对神。
对人、对事、对神。
他对人是怎样的呢？
他对人是怎么样呢？
第一样东西，
第一个，
他丈夫心里依靠他，必不缺少利益。
他丈夫心里依靠他，必不缺少利益。
依靠这个字原文是信赖，
依靠原文的意思是信赖。
原来她得到她丈夫的信任。
原来她得到她丈夫的信任。
得到信任是很重要的。
得到信任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目的要帮人的话，
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帮助人的话，
是不是要先得到对方的信任？
是不是要取得对方的信任呢？
昨天下午又跟一个旧生聊天。
下午，昨天下午跟一个旧学生聊天。
他就说，有时候我提我先生的说话，我先生都不听的。
有时候我提我先生的话，他都不听的。
有时候我有感动，领受一些说话，一些神的说话，我想帮他，他又不听。
有时候我有感动，领受一些神的话语，想帮助他，他也不听。
成日都话我唔明白佢公司嘅压力。
整天都说我不明白他公司的压力。
咁呢个太太就话：，咁又系，我都冇喺职场做过。
这个太太就说：，是的，我也没有在职场做过。
所以我真的有时都唔明白佢。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不明白他。
点样可以赢得一个人嘅信任呢？
怎样可以赢得一个人的信任呢？
唔系第一时间俾建议佢。
不是第一个时间给建议他，
而是让他知道你关心他，
而是让他知道你关心他，
你明白他，
你明白他，
你跟他有共鸣，
你跟他有共鸣。
所以我就跟这个旧生讲了，
所以我就和这个旧学生说，
我话好简单嘅啫。
我说很简单。
佢如果面对好多公司里面嘅人事压力，
他如果面对公司里面很多的人事压力，
我哋咪将佢呢个压力带到去祈祷嗰度咯。
我们将这个人事的压力带到祷告当中，
代表佢将个压力话俾神知咯。
代表他将这个压力告诉神。
吓，嗰个过程系咪等于我哋做紧即系内在医治啊？
这个过程是不是等于我们做内在医治？
如果我们可以再学多少少心境描述，
如果我们再学多一些心境描述，
里面的心境，
心境描述，
讲到出来给神听，
讲出来给神听，
不开心，
不开心，
压力，
压力，
重担，
重担，
可以由里面拎到出来，
可以从里面拿出来。
个太太如果这样在同丈夫一起祷告，
如果这个太太和丈夫这样一起祷告，
个丈夫就知道啊，你真系好明我个感觉啦。
这个丈夫就会说啊，你真的很明白我的感觉。
本来唔系好明嘅，圣灵都会帮助我哋咧，再明多啲啦。
本来是不太明白的，圣灵也会帮助我们明白更多。
喺呢个过程，个丈夫咪已经可以感受到太太个爱咯。
在这个过程，这个丈夫就会感受到太太的爱。
我哋唔需要去到每一个职场噶嘛。
我们不需要去到每一个职场，
我们不需要拥有全部的经验的嘛，
我们不需要拥有全部的经验，
但神是明白我们的，
但是神是明白我们的。
当我们去到这样祷告，
当我们这样祷告，
我们就摸到对方的心了，
我们就摸到对方的心，
我们就让对方的心被安慰，
我们就让对方的心被安慰。
在这个时候祈完祷了，
在这个时候祷告完了，
再给一些建议，
再给一些建议，
咁就唔同曬啦。
然后就完全不同了。
又或者唔好俾建议，
或者不要给建议，
让对方问你，你先俾。
让对方问你的时候，你才给。
感觉又会好唔同啦。
那感觉就会很不同。
系咪啊？
是不是呢？
这个就系呢个财德妇人点解会得着丈夫嘅信任咧？
这个财德的妇人怎样得到丈夫的信任呢？
佢应该做咗好多嘢。
她应该做了很多事。
佢应该喺爱里边有好多嘅付出。
她应该在爱里面有很多的付出。
对于这个丈夫，然后她的丈夫因为她的缘故就有益无损了。
她的丈夫因为她的缘故就有益无损。
她的丈夫可以怎样有益法呢？
她的丈夫又怎样可以有益处呢？
第23节。
23节。
她的丈夫就在城门口了。
她的丈夫就在城门口。
在一个公众的地方。
在一个公众的地方。
在一个那些长老开会的地方。
在长老开会的地方。
跟其他长老一起坐。
和其他长老一起坐，
即系话佢有一个公开嘅地位，
就是说他有公开的地位，
佢有一个被尊荣嘅身份，
他有一个被尊荣的身份，
与众人为众人所认识，
为众人所认识，
因为家里边嘅贤德妇人，
因为家里边的贤德妇人，
令到丈夫得益，
令到丈夫得益，
丈夫就坐喺城门口啦，
丈夫就可以坐在城门口。
仲有啲咩祝福咧？
还有什么祝福呢？
第31节，
31节。
讲到呢个财德妇人，
讲到这个财德妇人，
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
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
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
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
头先咪讲咗城门口边个坐噶？
刚才就说到城门口是谁坐的呢？
系啲长老坐噶嘛？
是长老坐的呀。
呢一个太太唔会坐喺城门口噶。
这个太太不会坐在城门口。
但系点解讲到愿佢个工作喺城门口荣耀他呢？
为什么这里说到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呢？
原来就是他的品格，
然后就是他的品格，
在家里面产生一种影响力，
在家里产生一种影响力，
祝福了一家人，祝福了他的丈夫，
祝福一家人，祝福他的丈夫，
他的丈夫就可以在城门口了，
他的丈夫就可以在城门口，
他的丈夫得着荣耀，
他丈夫得着荣耀，
就是因为这个妻子，
就是因为这个妻子。
经文就带到这里，
经文都带到这里。
咁即系话啊，咁要乜乜都要呢一个财德妇人去做。
那什么什么都要财德妇人去做，
咪好难咯？
是不是很难呢？
再睇埋佢做啲咩先。
我们再看他做些什么事情。
佢对家人有关心。
他对家人有关心。
第21节。
21节。
佢关心家人。
他关心家人。
佢唔会因为落雪为家里嘅人担心。
他不会因为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
因为落雪之前好耐佢已经开始织紧衫啦。
因为下雪之前，他已经在做衣服。
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
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
佢一早就关心家人。
他一早就关心家人。
做咗预备。
做好预备。
对贫穷人佢有冇关心咧？
对贫穷人有没有关心呢？
第20节。
20节。
佢遭受周济困苦人。
他张手周济困苦人，
伸手帮助穷乏人，
伸手帮助穷乏人。
原来他关心所有需要的人，
所以他关心所有有需要的人。
这个是他生命的特质，
这是他生命的特质。
他关心他的丈夫，
他关心他的丈夫，
他关心儿女家人，
他关心儿女家人。
延伸到他关心贫穷人，
延伸到他关心贫穷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品格，
所以这是一个品格。
品格重要过工作，
品格重要过工作。
这个是他生命里面最大的贡献，
这是他生命里面最大的贡献。
但是有品格不代表没有工作，
但是有品格不代表没有工作。
去到第二个部分，对事，
到第二个部分对事，
十三节，
十三节
讲到他甘心工作，
讲到他甘心工作，
甘心用手做工，
甘心用手做工。
这个是他好，然后他就做很多事了，
然后他就做很多事情。
有一件事开始出现、挑战，
有一件事开始出现挑战。
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
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
咁即系话不停买嘢啦，
就是不停的买东西。
佢不停买嘢，
他不停的买。
咁佢个丈夫点咧？
他的丈夫怎么样呢？
咩态度咧？
什么态度呢？
佢用咩回应咧？
他用什么回应呢？
仲有更加严重嘅，
还有更加严重的。
十六节，
十六节，
他想买。想得田地就买来，
他想得田地就买来，
好似买棵菜咁喎，
好像买一棵菜一样。
佢又好似船咁样将啲嘢运嚟，
他好像一个船将那些东西运过来。
佢买好多嘢，
他买很多，
越买越夸张，
越买越夸张，
仲买埋地添，
又买地，
系咪好严重啊？
是不是很严重呢？
咁严重个先生咩反应啊？
这么严重，他先生什么反应呢？
呢一个财德妇人买嘢嘅时候，会唔会买错嘢？
这个财德妇人买东西的时候，会买错呢？
会噶嘛？系咪啊？
会的呀。
佢做决定会唔会做错决定啊？
他做决定会不会做错决定呢？
咁个先生喺隔篱点样回应佢嘅决定啊？
那先生在旁边怎样回应他的决定呢？
你又买错嘢啦？
那你又买错啦？
你又入错货啦？
你又入错货啦？
如果个先生不停咁样讲，
如果先生这样不停地说，
呢个财德妇人做唔做到财德妇人呢？
那个财德妇人会不会做到财德妇人呢？
应该就做唔到啦。
应该就做不到。
佢会唔会去到嬲尾想买地就买呢？
他会不会到了后来想买地就买呢？
所以最初呢个财德妇人佢有呢一个创意。
最初这个财德夫人有创意，
有这个尝试，
有这个尝试，
可能会碰壁，
可能会碰壁。
他先生在隔离做些什么呢？
他的先生在旁边做什么呢？
不紧要的，
没关系的，
我鼓励你发挥创意的，
我鼓励你发挥创意，
不紧要的，
没关系的。
这次做得不好就吸收经验，
这次做得不好就吸收经验，
有些什么我来承担，
有什么我来承担。
他就慢慢训练到这个财德妇人，
他就慢慢的训练这个财德妇人，
里面好的东西不断发挥出来了，
里面好的事情就不断的发挥出来，
因为被肯定，
因为被肯定，
因为被支持，
因为被支持，
因为被鼓励，
因为被鼓励。
所以这个财德妇人里面那个美好的品格，
所以财德妇人这里面美好的品格
就不断可以显露出来，
就不断的可以显露出来，
然后他就成为了全家的祝福，
然后就成为全家的祝福，
成为全家的帮助，
成为全家的帮助。
所以在这里我看到一个家庭，
所以在这里我看到一个家庭，
我看到一个丈夫被尊荣，
我看到一个丈夫被尊荣，
看到丈夫可以坐在城门口，
看到丈夫可以坐在城门口，
是因为妻子的帮助，
是因为妻子的帮助。
而这个妻子之所以能够发挥，
而这个妻子之所以能够发挥，
是因为丈夫的支持，
是因为丈夫的支持。
丈夫支持他成为帮助者，
丈夫支持他成为帮助者，
丈夫接受他做帮助者的初期未必帮到忙，
丈夫接受他做帮助者的初期未必可以帮到忙，
可能帮到忙，
可能是帮到忙，
但是丈夫继续微笑支持他，
但是丈夫一直微笑支持他，
就形成了一个财德的妇人，
然后就形成一个财德的妇人，
结果得福的就是这个的丈夫，
结果得福的就是这个丈夫，
这个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
这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
箴言三十一章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
箴言三十一章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
好像全家都幸福快乐，
好像全家都幸福快乐，
全家都好像一无所缺，
好像全家都一无所缺。
但系点样走到呢一步呢？
那怎样可以走到这一步呢？
甚至乎佢嘅孩子训练出嚟嘅都具有君王嘅气质。
甚至他的孩子训练出来的就成为君王的特质。
吓，呢个就系我哋暑假儿童牧区嘅标题啦。
这就是我们暑假儿童牧区的标题。
大家应该去参加呢一个训练所。
大家应该去参加这个训练所。
一个不小心植入式广告。
一个不小心就卖过。是的。
所以我们要想，
所以我们要想
这个这么美丽的图画，
这个更美丽的图画
不是一下子生出来的，
不是一下子可以生出来，
而是一个彼此磨合的过程，
是一个彼此磨合的过程。
夫妻怎样磨合，
夫妻怎样磨合，
丈夫怎样 去成全妻子，
丈夫怎样去成全妻子，
妻子怎样去顺服帮助丈夫，
妻子怎样顺服帮助丈夫，
那就终于是生出了这个才德的妇人，
那终于就生出这个才德的妇人。
如果不是在一个磨合里面彼此祝福帮助，
如果不是在磨合里面彼此祝福帮助，
这里讲到什么呢？
这里讲到什么呢？
她丈夫倚靠她，
她丈夫倚靠她，
意思即系她丈夫信赖她，
也就是说她丈夫信赖她。
就算第一次做得唔好，
就算第一次做得不好，
她丈夫信赖她，
她丈夫信赖她。
第二次做得唔好，
第二次做得不好，
她丈夫信赖她，
她丈夫又信赖她。
就是不断做紧呢个选择啦，
就是不断的做这个选择。
信赖好重要，
信赖很重要。
吓，我哋以前喺台中有个姊妹姓赖嘅。
我们以前在台中有个姊妹是姓赖的。
我说这个人就最容易信赖人了。
我就说这个人最容易信赖人。
在普通话里面的发音，姓赖和信赖是差不多。
这个姓赖和信赖是差不多的读音。
选择信赖。
选择信赖。
选择相信。
选择相信。
相信完之后授权。
选择完之后就授权。
授权之后让他有发挥的空间。
授权完之后让他有发挥的空间，
做下，
做一下，
再做下，
再做一下，
信心就增加了，
信心就增加。
最初是买一棵菜，
最初是买一棵菜，
后来就可能买一盆生果，
后来就买一盆的生水果，
然后他跟着就 买到一间屋了，
然后他就买一个房子。
勇气，
勇气
是很需要接纳的，
是很需要接纳的，
但是又不是乱来的，
也不是乱来的，
一定要去到边度啊？
一定要去到哪里呢？
这个才德妇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个才德妇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第三十节。
第三十节。
艳丽是虚假的。
艳丽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浮的。
美容也是虚浮的。
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这个就是那条界啊。
这就是那个界限。
当一个丈夫信任妻子，
当一个丈夫信任妻子，
这个妻子必须要走向神，
这个妻子必须要走向神，
这个妻子一定要敬畏神，
这个妻子一定要敬畏神，
敬畏神成为了一个安全网，
敬畏神成为一个安全网，
敬畏神会帮助我们做决定的时候，
敬畏神会帮助我们做决定的时候，
会祷告，
会祷告，
会思考，
会思考
合不合乎原则，
合不合乎原则。
敬畏神让我知道，
敬畏神让我知道，
如果我一个妻子，
如果我是一个妻子，
我做重大决定的时候，
我做重大决定的时候，
一定要得到我丈夫的同意，
一定要得到我丈夫的同意，
那就安全了，
这就安全了。
个丈夫可以信赖他，
这丈夫可以信赖他，
因为这个妻子一定会跟你沟通的，
因为这个妻子一定会和你沟通，
不会因为信赖他，他自己做了一些事你不知道的，
不会因为信赖他就做一些事情自己不知道。
这个就是在敬畏神里面的安全网了，
这就是敬畏神里面的安全网。
在敬畏当中学沟通，
在敬畏当中学习沟通，
在敬畏里面有祷告，
在敬畏里面有祷告，
在敬畏里面被肯定，
在敬畏里面被肯定，
在敬畏当中活出品格，
在敬畏当中活出品格。
所以他里面的勤劳，
所以他里面的勤劳，
他做事的甘心，
他做事的甘心，
他面对问题的时候有一种解决困难的毅力，
他面对问题的时候有一种解决问题的毅力，
这个都是他的特质，
这是他的特质。
但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做事呢，
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做事，
我们就忽略了他最核心的就是品格。
我们就忽略了最核心的品格。
我们如果只是停留在品格呢，
我们只是停留在品格呢，
又忽略了原来夫妻的互动的重要性，
又忽略了夫妻互动的重要性。
所以怎样可以齐家可以治国，
所以怎样可以齐家治国，
关键是，
关键是
在敬畏神当中，
在敬畏神当中
活出品格，
活出品格。
在敬畏神当中，
在敬畏神当中，
丈夫有丈夫的角色，妻子有妻子的角色，
丈夫有丈夫的角色，妻子有妻子的角色。
当这个丈夫信赖妻子，
当这个丈夫信赖妻子，
当这个妻子有敬畏神，
当这个妻子有敬畏神，
他们就教出君王的一代，
他们就教出君王的一代。
啊，快点来报名，
快点来报名吧。
好，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